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我平时在工作的过程中啊，经常会向一些行业里面的高手向他们请教和学习。今天呢，我是和两个 Nionic 的技术专家和他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啊，他们是自主研发 To B 大模型的人。在这个聊天过程中啊，我就发现这两位专家他们的表达相当的流畅，而且他们很擅长把一件复杂的东西解释得很清楚啊。我就邀请他们说，能不能拍个视频嘛，给大家也讲一讲。于是呢，我们就在一个茶室里录了今天这个视频，因为是临时录的啊，所以画质是一般的。但这个视频呢，内容的质量我觉得还是非常高的。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你看过这个视频呢，你对这个大语言模型的理解就会有重大的提升啊。还有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有一定的帮助。就比如说我之前对专家模型这个概念，其实我没有研究嘛，就是我是基于字面意思的一个理解，其实理解是错的啊。这一次和他们聊天也纠正了我的一些错误。但是无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啊，对于一个公开放在视频网站的视频来说，这个内容肯定是偏晦涩的、偏难的。而且呢，虽然已经经过了剪辑，但这个时长仍然是比较偏长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观看啊。那我们就开始。
大家好，就是我是 Mars，十多年了吧，都是在就是自然语言处理，就是 NLP 这个方向上面。后来就是硕士和博士，我就去德国去读书，学的这个专业，那个专业叫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就是叫计算语言学，其实就是拿计算机去研究这个人类的这个语言，所以它在工业界或者现实生活中应用的这个方向对应的其实就是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对，也是对文本的这样的分析和理解。然后读完书以后，我又在这个德国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做了近3年的这个研究员。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回国加入了就是阿里巴巴的达摩院。当时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有做这个闲鱼上面的一个客服机器人。阿里之后的话，就是加入了唯品会，然后主要的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也是把就是 NLP 的技术应用到这个电商的一些相关的场景，包括智能客服啊，包括这个评论的用户评论的分析啊，这些方面。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相当于和小伙伴们一起就是创业做这个 Nionic，然后我们主要也是用这个大语言模型，然后包括从头的做这个训练，然后包括。把这个训练出来的模型应用到不同的这个业务场景当中，然后我们也主打一个就是多语言的这个场景，因为像大家可能熟知的用的这个包括 GPT 啊，包括 Llama 这些模型，可能都是偏英文为主，但是我们可能希望在不同的这个语言上面有更强的这个能力，因为大家用起来的话，肯定还是用自己的母语会更好的和这个模型做交流。
我叫周玉东，然后 Victor，然后我本科是在北京北大，然后当时本科做的主要工作可能做的比较多的是知识图谱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后来我也在德国萨尔，然后也是在萨尔做那个自然语言处理 MB，然后我回国以后多次创业吧，连续创业者相当于是，最开始的时候一家公司是做 chatbot 的。做智能音箱，那个时候已经很早了，大概14年左右。那个时候 Siri 刚出来，比现在小爱啊、小度啊要早很多。然后后来我短暂的在一家美元基金做过很短的一段时间，简单的投资，
还做过投资，
对，看过一些科技类的项目。然后后来又做了一次创业，是做了一个智能科技教育类的项目，就我们刚才也简单聊过，就是帮助中国的孩子做英语母语习得，比如说。AI 跟小孩对话来首先识别出来这个小孩当时的一些英语水平，然后通过这些对话来潜移默化的帮助这些小孩学英语，包括我们也之前聊过一个就是智能绘本的一个项目，就是有些英文绘本，我们通过 AI 帮助小孩来阅读，然后通过对话提问引导小孩理解这个内容来学习这些英语。
这是哪一年这个项目？
对，这个项目做的也蛮早的，大概是1819年吧，
当时还没有 GPT-3。
对，当时没有这项目。我们想，如果当时有这些技术的话，可能我们做这个东西会
对
容易得
吧？
多，就而且效果也好得多嘛。
那你们其实都是学 NLP 的嘛？因为 NLP 和现在的大语言模型还是很不一样的，对吧？那你们从个人的经历来看，这里面的转变呀，或者说以前的 NLP 的知识，对后面有没有什么帮助啊什么的？NLP 和现在大语言模型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你们可以分别说。这个我可以先简单说一说吧，就从现在我们看叫大语言模型，对吧？
对，
这里边有个大字儿。其实语言模型本身是一个传统的 NLP 的概念，就是我们语言模型讲的就是怎么来预测每一个字或者每一个词的概率。然后大语言模型呢，实际上就是本身那个模型变得非常非常大，比我们传统的那种统计方法也好，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也好，参数量会大很多，训练的时间也好，资源的消耗也好，都会大很多。现在看来带来了一个是明显的结果，就是一个效果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它其实通过这个量变引发了一个类似质变的一样的过程。然后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在处理的下游任务都是很传统的那个 NLP 的任务，然后这些任务呢，只不过现在用一个更统一的方法，都用大语言模型这个方式来解决了。所以其实我们传统的 NLP 任务的分析经验也好，定义问题的经验也好，都是可以继续复用的。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大语言模型来说，它还是属于 NLP 的这个领域，只不过它这个力量更强大了一点，然后导致我们原来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并且用一个更统一的范式来解决我们原来仔细定义的那些问题。
所以其实不是像很多人想象那样，就是 NLP 是一个过时的技术，现在大语言模型是全新的技术，对吧？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继承的。
对，就是很，就是一个有很强继承性的一个东西在的。
就今天请到两位，也是因为两位本身就是手搓大模型的那个人嘛，就你们是真正的在做大模型本身这个事儿的。然后我刚才就想，我们这个主题可以是带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是从零搭建一个大模型，这个过程大概什么样子。现在其实关注 AI 的很多都是以前做互联网的一些人，或者说做过传统应用开发的一些人。然后你比如说我想做一个 app， 或者是做一个程序，大家其实很容易想到这个程序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是如果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大模型是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怎么能够把一个大模型建出来。
之前关注自然也挺久了，看过之前的一些你的这个 vlog 这些介绍，其实我记得有一期你是有介绍过，就是应该是你个人使用大语言模型的一些经验，然后包括怎么写这个 prompt， 对吧？首先就是大家去使用这个大模型，那使用的方式呢，那可能你边用边要去思考，就是说比如说用不同的提示词，那么它会不会给到你不同的答案。
对，
那么为什么有些提示词它用的效果比较好，有些提示词你答案不是你要的那些。那通过和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交互，实际上你是有点像慢慢熟悉它的这个脾气一样的，你了解怎么跟它去做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一步是最容易而且最直接可以去了解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方式。但是这里呢，就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它的模型会有更新迭代，会有改变。那其实你之前总结的经验，很有可能后来就
对
每一家的模型，其实
每一家的模型
其实方法也都不一样。
是的，是的。所以这些经验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不太能够互通和互用。然后每个模型的更新和迭代呢，也有可能会导致你之前总结的一些经验并不 work 了。而这一点上面呢，其实没有办法去避免，原因就是这个你去跟他交互的时候，实际上对于他原来训练这个模型的数据和他怎么样去做出来的并不是特别了解，那你只能是就是浮于表面的去了解他的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变了以后，你可能并不知道为什么他昨天你这样问能得到答案，今天就得不到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就体现了，等于说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和模型去交互不改变它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可控的一个状态。这个就讲到第二阶段，如果我们想去更多的去控制它的这个结果的话，那可能大家也会跟很多听到的就是比如说叫这个微调，或者说叫 supervised fine tuning， 就监督式的这个微调训练。那么这个的好处呢，就是说你不是说把模型拿过来只是简单的跟它交互了，而实际上我会改变这个模型，会影响这个模型。那么往哪个方向改变呢？其实就是往我希望它更专业，或者说能够解决我问题的一些方向去发展。那这个呢，需要少量的数据的准备，然后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线上的模型也提供了这样的接口，你上传数据，然后点一下这个微调，然后它就帮你训一个模型，然后你就可以去用它。然后你实际上是可以发现说原来有一些问题 他回答不了或者回答不对，我做了一定的微调以后，哎，发现他已经能够回答我这样的问题了。嗯，但是这个呢，这一步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调教的这些问题他可能能回答，但是我转头去问别的问题，发现哎，他可能就回答不好了。这个其实本质上也是因为你并不了解他模型本身的这个训练是怎么来的。那你做了这方面微调以后，有一种就是你只是改了这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呢，他受影响或者改变你并不知道。所以真正意义上，如果你想要怎么说，就是这个模型跟你有更好的这个交互或者认知的话，那还是得要去了解等于说这个模型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去训练出来的。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更大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训这个模型，
就在做的事情，
就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对对，的确是这样。训练模型的话，很多我们业内人士之前都会调侃，就昨天还在拿着开玩笑，就是说是一个炼丹的过程，我只是把东西堆进去然后练出来什么样，其实我都不知道。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主要想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把这个比较神秘学的一种炼丹的过程，把它给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就是工业的工厂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你知道某个模块是怎么样去改变它的这个影响它的最终效果，然后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这个环节你都做到可控可质检，对吧，然后可调控，那么最终出来的这个模型呢，那就相当于更能符合你当初的这个预期。
其实前面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我那个就是拆解一下，我不知道对不对啊，让你们也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想基于我有一个业务的需要，对吧？或者说我想搞一个自己的模型出来，那其实有三种方式可以尝试达到这个效果。第一个，我就直接用 prompt，
是的，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模式，也是普通人都能掌握的一个模式。
是的。
然后比如说比较简单的 prompt， 你给他说你给我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给我扮演一个猫儿女仆，对吧，他可能能装得像一点。然后这是第一种最简单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或者说他本身并不是训练成这样的一个人嘛，只是说你让他根据他的理解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如果这个不能满足你要求的时候，你再通过微调的模式，这时候你可以给他加入一些学习的数据什么的，但这个其实并没有改变他以前的学到的那些东西。
是的，
对吧。然后就是如果说这个还不能达到要求的话，再去从头训练模型，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吗？
对对，我觉得自然你总结的挺好的。这样三个阶段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和它的这个劣势在里面。渐渐的是你影响模型的是越来越深，但是同时那你的就是投入的这个代价也会越来越大。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我从业务角度来考虑，就是我怎么判断我应该用这三种的哪一种呢？还是说我先试一试，如果第一种不行再第二种，第二种不行再第三种，还是说我一开始就可以预判出来就是我应该用哪一种方案？
用哪一种方案是吧？就是我觉得因为第一种试用的这个方式的话其实是成本比较低的嘛。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可以试，可以去那个。就是从业务的角度来讲呢，我会觉得后两种方式呢都是有可能可行的。但是呢这两种方式呢实际上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异。现在很多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就是微调的这个方式，其实根本原因也是因为相对来说成本相对低一些，对，可能会低很多，然后也容易上手一些，也不需要去考虑等于说整个训练框架的搭建啊这些投入很大的这个，包括卡的资源也是这样。对，但是呢就是从效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两者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就是简单的打个比方的话，其实可以认为就是预训练模型就是一个这个天生丽质长得好看，对吧，然后而这个微调的话实际上主要是靠后期的这个打扮和化妆这个来做到的。对，而这个也不是说这个化妆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就是你也可以，对吧，就是很专业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他本来就这个小姑娘长得好看，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所以在根本上如果有机会能够从预训练的这个角度或者训练这个模型的根本上去把控这件事情，把它做好的话，实际上对于整个这件事情来说还是一个就是事半功倍的一件事情。而后期的微调的话呢反而会就是非常的难搞，然后这个你怎么样和前期的数据做平衡，然后怎么样去微调住你要的这个能力，但同时又不失去其他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这个过程。
我突然发现今天我说这个话题好像比 预想的要更难更大的话题，可能我还得拆细一点，我就从这三个方面我再各自问一下。就第一呢，就是我们先说最简单的，就是 prompt 这个方式啊，就是如果普通人想掌握 prompt 这个方式，有没有什么比较就是可以传授的技巧或者什么？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个视频，你刚才说到我给大家说过 prompt 的一些体验嘛，那个其实都是比较入门级的。但比如说我们公司自己在做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很专业的这个 prompt 工程师的。然后我们其实也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其实是前面我们也覆盖到，就是我们不太确定是因为经常会感觉到底是因为我们 prompt 写的不够好，还是这个模型本身的能力不够强。
嗯，
就是因为模型很多时候你不可控嘛，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调 prompt， 然后通过一些很复杂的 prompt 写成结构化的各种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测试这个东西，但有的时候呢仍然达不到特别好的效果，然后我们就会怀疑是模型本身的问题还是 prompt 的问题。就大家就是觉得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说写 prompt 这个阶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prompt 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如果大概了解就是模型训练的这个背后原理的话呢，实际上这件事情还是和给到模型训练的数据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换句话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模型这个学生他读过什么样的书，那他就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对，那你如果提的这个 prompt 你可以认为是出道题给他做，对吧？那这道题如果合他胃口，他原来就学过这个知识点，那当然他回答的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出的这个题，哎，这个角度比较刁钻，对吧？你觉得这个也是道数学题，他应该懂，但是呢你题目出的很有技巧，或者发现他不会，他就回答不出来，对吧？如果你要说 prompt 有什么技巧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个模型它背后训练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数据，他们是怎么样训出这个模型来的，那你更有针对性的去准备它就是合适的这 prompt， 那效果就会更好。
但其实对于用户来说也挺难的，对吧？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都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prompt engineering 嘛，其实就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实际上就是多猜。我就试各种各样的试。
也没办法，就是多猜。
到底看我哪种猜法跟他这个模型训练的数据的问法是一样的，那你猜中了，反正就中了嘛，你这个效果就好。那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模型本身是在迭代的，它有可能这次是这么训的，然后下次可能换了一些数据训，
那你的方法
对就失效了。
好像以前那个奥特曼说过这个话，就是他觉得 prompt 工程师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一个职位，但对于我们现在模型这个阶段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嘛。然后大家可能是觉得以后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就不太需要这个职位了。包括现在其实可能也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关心我要不要做 prompt 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职位，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你们觉得这个职位会长期存在吗？然后会怎么样发展？
对，就是 prompt 的话，其实可以稍微再讲一下这个 prompt 的这个历史啊。其实它就现在大家接触呢，更多的是认为它是一种和大语言模型交互的一种方式，就是提示词或者说怎么写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呢，一开始它出来的时候，它这个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本意。就这个东西最早被提出来，实际上呢是一种组织数据的一种形式。就是呢你比如说我给这个模型去训练的数据，对吧？那如果我说我要去判断，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情感分裂的任务，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评论是说这个电影好还是不好，对吧？那传统的 NLP 的这个做法呢，会把这个数据准备成说我一个是一边是评论，另外一边是说好不好好不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标签。那把这样的数据给到这个模型去训，然后它训出来一个分类的模型，说你给我一个评论，我就告诉你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这样子。那么在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时代呢，就是这些数据呢都转成了另外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呢我们当时是称之为叫 prompt。 是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其实就是用大白话去说，比如说我先有这个电影的这个评论在前面，然后我最后说啊，这部电影真是好啊，对吧？或者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不是生硬的说打一个标签好或者不好，而是说把这个标签也融入到整个这个评论里面，变成一句话。那就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自然语言的文本，就有 context 变成自然语言文本，然后模型呢就学整个这个东西就好了。
明白。
对，所以说这个呢是原本的这个 prompt 的这个定义，
它是来的，
对，它从这边来的。那所以说你说现在如果我们去猜这个 prompt 的话，其实不如去想一想，等于说给到语言模型训练的这个数据应该整成什么样子，
这是最源头的，
这个最源头的东西。对，所以 我会觉得 prompt engineering 这样的职位呢，就是说它这件事情它不会消亡，但是这件事情它可能会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它有可能变成比如说 data engineering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本质上你光是猜这个数据其实这个很低效，然后意义也不是那么大，而如果你转变成一个了解了它背后数据组织形式，怎么样去准备数据，怎么样去清洗数据，然后给到模型，不管是做 fine tune 还是做这个预训练，你都是要准备这个数据的格式和数据形式的，那可能会转变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prompt 再往后可能就并不会那么专业，因为从我们模型训练的角度来看，就尽可能的要把模型训练到你说任何大白话我都能理解，这个 prompt 的重要性就会一点一点在降低。对，就模型训练的越好，理论上来说不管你怎么说我都
能理
解，对，这样才对，这我们模型训练的目标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对反正大家技术更新模型训练这个有信心，那肯定你理论上来说自然而然的一个结论就是你会觉得 prompt 越来越不重要嘛。
对，
但是作为一个工程来讲实际上还是有必要的嘛，就转变成 data 那种形式，你有一套自己的代码，有一套自己的 SOP 或者流程，能从100种数据里1000种数据里自动化的把那种更好的挑出来，那理论上来说不需要你人做更多的参与，有一些新的东西来了之后我就运行一下我整个这个 engineer 整个这一套流程就能把对的方式挑出来，那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是有价值的嘛，对下游的人来说。
那我们要不再聊聊就是微调模型这一块东西，就微调模型其实我一下能想到的问题也蛮多的，就是从准备数据到怎么微调，然后以及它相应的需要大概是什么级别对应什么样的成本，这块能不能给大家聊聊。
就刚才讲的如果分三步的话，微调这步其实已经开始改变这个模型了，就是相当于对是去改变这个模型的一些参数了，就是然后如果提到改变这个模型的话，其实微调和我们说的就是重新训练这个模型实际上本质上它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去改变模型的参数，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量级和这个那规模上面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呢，微调它需要的这个数据量是比较少的，然后同时它的这个会比较聚焦在某一类的这个任务上面，因为如果说你非常多的这个任务或者不同的这个数据的话，那其实这个量的话也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学进去，就是要更专注在某些任务上面，那准备这样的数据。那这个数据的准备的话呢，其实因为刚才讲了这个 prompt 的这个历史，其实这个数据的准备的格式呢和你给 prompt 和给这个就是模型训练的数据呢其实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差别，它其实都是用人平常讲大白话的这个方式，因为现在大语言模型它基本上只能接受这一种形式，就是把这个数据这样子去喂给它。那这样的话它和这个训练模型和这个提示词最大的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微调的时候它训练的时候呢会更注重让这个模型去学它答案的部分。对，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理解成这个前面是题干后面是答案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那对于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其实我并不区分它，我只把整段话输进去就好了，对，都给它。然后我提示词的话实际上是我给前半部分，然后后面我等着它回答我嘛。那然后作为微调的话实际上呢我会把整个数据给它，但是呢我会告诉模型说你仔细看后面答案的部分，就前面的那部分你也看，但是呢你别太关注，重点是那个答案的部分。对，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差别，任务上面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比如说我们还是以人学习的方式，那训练模型呢你可以认为你给它很多的书让它读，就是包括课本啊我们上课啊都是这样的来学习，然后这个微调呢就有点像我出个习题集对吧，针对这类的问题说你给我训练一下子，就是我出了很多题然后我也告诉你答案对吧，你学一下怎么样解这个题，那最终的话就是那肯定评判这个模型就是考试嘛对吧，那我考得好考不好可能就看比如说我这个微调的时候我见没见过这道题对吧，如果说考试题见过那当然我做的就比较好，
对，
但如果说我这个考试的时候没有见过这个习题那很可能我就答不上来了，但是呢也有些人可能他课本上的知识学的比较扎实他能触类旁通，那他也有可能能够答出来，对，所以微调的形式 就是这样的，就相当于我以题目的形式，然后特别把答案标注出来，说你仔细学学这部分的这种形式，
是不是可以比喻成一个刷题库的一个过程？让他刷的题库多了，他见了类似的题，他就到题库里找相应的。
对，他会强化那个他学过题的这部分的一个知识。对，所以其实就是多说一点的话，就是微调往往就大家如果是实操过的话，可能很多情况下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给他做的这些习题，哎，他答的都挺好，
对
对，然后甚至于类似的题目，他觉得都 OK，
对。
但是呢，你稍微变一点的话，就发现就不行了。
对，我们也遇到了。还有就是，我们究竟是微调，还是用 fine tune 的形式，还是自己重新开始搭模型，是不是也可以从你能提供多少数据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比如说现在，很多模型也都能支持几百 K 以上的这种长度了嘛，就如果我的资料本身不是很多，是不是我直接写进 prompt 就可以？如果我的资料多一点，是不是就用这种微调的形式？就是他们对数据的量级是个什么要求？我有什么样量级的数据才能考虑用微调的这种方式？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吗？
对对，自然你说的这个点其实是也是这个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点，就是数据的量。其实对于就是prompt 这种的话，就现在很多的模型它的这个可以接受的长度也越来越长嘛。实际上很多的东西，如果你背景的知识材料不是特别多的话，直接就丢过去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企业里面或者说这个场景里面有挺多的这个专业的领域的知识，那你可能就要考虑用这个 fine tune 或者是训练的这个形式把它给加进去。那这两者呢，其实它的这个数据量的差异也是在数量级上的这个差异。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如果是训练一个大语言模型的话，我们就说比如说 7B 的这个模型，就是一开始的话大家可能会就是说大概训练比如说300 billion 的 token， 就是3000亿的这个 token， 就是词可以理解为这个量级就差不多了。但现在的话基本上新发布的 7B 的模型都是在训练了这个 1T 或者 2T 这样的 billion，那就是多少，就是20000亿的这个 token 数词的，
差
了
这么多，
再差了那么多。对，就是因为根据这个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这个经验的这个公式叫 scaling law， 就是这个缩放的这个比例定律来看的话，这个数据量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才能够呈现出比较就是好的这个效果。
所以说根据您刚才说的那个，如果理解这个 scaling law 的话，它并不是说就是说数据越来越多我的参数一定会越来越多，基本是同样的参数，比如同样是一个 7B 的模型，那其实我用的数据更多也会有明显的提升，是吗？
这个呢是又要稍微讲一下这个 scaling law 这个事情，其实它也有个发展的这个历史。就是整体上来说呢， scaling law 到目前为止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它实际上是说了三件事情是相关的，一个是数据量，一个是这个模型的参数规模，还有一个就是叫这个收敛的这个 loss， 或者说你可以认为就是达到的一个模型效果吧，就简单的这样子类比。那这几件事情呢，他认为是就是相关的。那当然它这个相关性不是简单的线性啊，其实是这个 log linear 的这种相关性。然后那如果是他们这几者是正相关的话，其实你越大的模型它需要的数据量就越多，然后效果才能越好，对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呢还是没有变的，就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验证上来都是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更大的模型就是需要更多数据，这个是没错的。
对，
但是为什么比如说像出现了像这个 7B 的模型，刚才说它也用了这个几倍于以前 GPT-3 175B 的这个数据量呢？
对，
这个呢是因为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模型不是光训出来就可以的，因为你要用嘛。那你如果部署一个模型的话，其实模型参数越大它的成本是会越高的。
对，
所以大家都希望等于说我能不能用更小的这个模型去部署，那这样子就是调用起来也快，然后机器资源也好。所以呢然后呢大家就会把这件事情变成了说我原来是这个数据量乘以参数是我整个需要训的这个计算的那种。那我现在如果想参数不变不增大，那我当然就得去增大这个数据。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这个层面的 scaling law， 就是说我固定住模型的参数规模，但是我不断的加大数据让它继续训的时间更久。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效果也能上升。 但是呢它的这个上升的这个幅度呢，就是
毕竟不能突破这个，
对，毕竟不能突破点，它会越来越趋向于平缓，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简单说就是我几倍的这个数据下去的话，它的效果的提升是越来越少的，但是它还是在提升。
明白。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平衡点，就是你到时候部署时候的成本和你训练时候成本到底花多大代价的一个问题。
明白了。
对。
哦、明白。现在还有，我看现在比较流行的有个那个专家模型的一个概念，是这样理解这个什么？比如说它不是一个很大的模型，而是搞好几个，比如说7B的模型，每个模型擅长解决不同的问题。那像这种。这个这样的架构或者说这个趋势你们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之前那个法国的那个 Mistra 带火的一个、
嗯、
就其实之前那个 GPT-4 大家也有猜测、
嗯、
用的是这个 MOE 的这个叫就 Mixture of Experts、
嗯、
这个专家模型的这个混合专家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嗯、
就之前也有猜测就是整体上来说呢、哎、这个又要说个搞笑的，就是这个论文也是 Google 发表的，就是很多的这个、
啊、
都是 Google 发表，然后这个 OpenAI 拿去用了。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呢，当初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工程上的一个优化。
嗯。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训练大语言模型其实用一张卡或者说甚至于一台机器八卡都是不够的、
嗯、
那都是百卡千卡甚至于万卡这样级别、
嗯、
那天然的这个模型的训练就有一个分布式的这个概念、
嗯、
但你想我们就随便这个比较直观的去想，你要分布式的话你怎么分，对吧？一种办法就是我把模型随便切几刀，对吧？每个GPU 上放一个、
嗯、
对吧？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点随机和随意嘛，对吧、
啊、
而当初 Google 那篇论文呢提出来就是说，诶，那我如果说这个模型的架构本身它能够随着这个 GPU 而这个 scale 上去的话、
嗯、
对吧，我多八台机器我就多八个 expert 或者多八个这个模型的这个 block 上去，那这个不是很好吗，对吧？那
我从哪方面看
都是
很弹性
很弹性很合理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mixture of expert 这个概念、
嗯、
就是从框架上面呢它支持更多的这个分布式，更多的那个，而它当初分的时候呢是根据就是有多少卡那我就分多少个。
哦，它其实不是根据 expert，
不是根据 expert，
它是根据卡的，
根据卡来分的，就是当初提出来这个。
嗯、
然后后面呢，就是 Mixture， 其实他提出这个时候，他说的是我 7B， 然后训了八个嘛，八乘 7B 这样的概念。
嗯、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他的那个 technical report，、
嗯、
其实他 report 出来的这个结果里面，他有去展示每个 expert。各自学到了什么东西，它里面有一个对应数据的一个分布，但是你一看就会发现其实不存在 expert， 它每个 expert 学到的东西都跟别的差不多，就是就比如说简单的说它有十个数据集，你原来可能指望说每个 expert 学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的数据集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嘛，对吧？但实际上它呈现出来那个分布是每个专家都学了所有数据集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框架上面呢，就是它这个字面实际上是有些误解的，就是人们去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它背后有好几个专家，每个专家各司其职学不同东西，但实际上呢就是模型学的时候不是跟人一样这样去学，它只是说我的模型架构里面我把参数分了几块，然后有些参数呢学这些，有些参数学那些，然后它有一个这个routing 的这个机制，说我到时候触发哪些，所以它更多的就是一个工程上的一个优化，可以更高效的去利用这些数据，然后让它能够做到训练。然后部署应用的时候呢，因为你每次用的时候它其实都不是触发所有的参数，它都是触发一部分参数，只不过呢我现在就可以把这部分参数给梳理出来单独放一块在这儿，然后就是用一个 routing 的机制告诉它说我只触发这些参数，那它调用的成本就会降低，对，所以这件事情呢，本质上它的效果就是模型的这个效果能不能超过就是现在相对应的叫 dense model， 就是正常的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种架构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待继续去实验和探索的，对对，但是工程上是
就是名字上有一点误导性，导致大家理解它
就是不同的专家擅长不同的，但其实。它更多的是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来考虑，
但是实际上它的工程上的创新我个人会觉得非常好，就因为本身上假如说你八台机器的 GPU 的八台机器 训练模型，对吧？然后你训练一个 dance model， 然后其中有一台机器坏了掉卡了，然后你整个就得停掉，对吧？这个而且它的故障率实际上是挺高的，20%的故障率左右，然后你就整个就要停掉，因为它所有模型的参数最终要汇总到一起嘛，又不存在 MOE 的这种前提下，然后这个时候你训练的效率也好，故障率也好，整个训练的难度从工程上讲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了 MOE 之后，你如果用 MOE 来训练这样的模型，那中间某一台机器掉卡了，
对，只是损失一块而已，
对对，其他的还继续训练，所以这整个从工程上来讲，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对，这个从结果上讲，你训练的效率大大的提升，
哦，所以它更多的是在工程上提高了这个效率和有降低的成本，但是它从效果上并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改变，
对
对，
理论上来说，比如说一个7B 的8个 expert 应该是7856，应该跟一个56B 的模型是要比较的，它的效果肯定7就是八个 expert 的这个肯定不如一个56B 的，但是不会比它有量级上的很大的差别。
那我们回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点，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建模型这一步
是
就是也是最难的这一步，对吧？就是如果我们想从零开始训练一个模型的话，需要具备什么前提呢？比如说你得有多少钱，对吧？得有多少数据，得有多少张卡，然后你才能考虑去做这样的一件事。
嗯哼，首先简单的说，就是确实需要很多的卡和很多的资源，这个是确实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根据有的资源就训什么样的这个量级的模型是比较现实的一个考量。因为确确实实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scaling law， 我们反复提，其实被验证就是它是一个虽然不是一个科学上证明的一件事情，但是经验上面基本上实践差不多就是这样。
都相信嘛，
对对，是的。所以是基于这个前提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根据大家现有的情况有多少卡，那我们可能就会去训什么样的一个模型。但是这个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些经验或者说可以去节省成本和取巧的这个地方，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搭建整个训练这个流水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现在都把它称之为叫这个模型工厂。为什么叫模型工厂这个概念呢？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调侃的那个说我们是炼丹，对吧？就是说不知道这个效果会怎么样，然后去把它丢进去就试就碰运气，然后但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呢，如果是停留在这样阶段的话，其实就很初级和原始。那怎么样把它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生产或者模型的训练，把这个流程给标准化或者说更正规的去做的话，那我们就是要搭建一个这个模型工厂，那生产的产品呢就是模型。然后那搭建这个模型工厂最重要的概念可能就是这个背后的流水线。建这个流水线的话呢，其实如果稍微展开说的话，其实它分好几个这个模块去做它。首先一点肯定就是数据。数据的话，从获取数据、准备数据、清洗数据，然后怎么样去分发，然后怎么样去给到这个GPU 去读取这些数据。怎么样去配比，怎么样去考量说我加多一点这个语言还是少一点那个语言。就这个方面呢，都是在数据工程的这一块其实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这个是第一步。然后有了数据以后呢，那训练的这个过程的话，大家可能了解的就是可能大家都在看那个 loss 的那个曲线，但实际上光看这个指标是很难去完全监控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因为它那个曲线如果你真的看的话，会发现它你放大看有各种抖动，对吧？然后可能动不动跳上去，然后即使往下降的话，其实你也不确定说这个模型是不是对的，有可能它是一个就是叫就 overfit， 就是说过拟合的这样状态，这个你也不知道。所以说单一的这个曲线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整个训练的这个监控的可控，所以要辅助于很多的这个指标，你得知道比如说 GPU 的利用率，对吧？然后这些数据的读取显存的这个占用率，然后包括这个 loss 曲线上面如果有一些波动是因为数据造成的，还是因为你的超参设置的不合适造成的，就一系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了解它这个过程相互之间的影响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第三阶段，就是如果我们训了一切顺利的话，那 你出来了这个模型你可能要去做评估，就是相当于说质检一样的。那你出来一个模型你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还是一个就是次品，对吧？或者说你测试了某一个维度说哎大小是合适的，但是你不知道它的这个硬度对不对，对吧？那就得有一套完善的这个质量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对，这个其实前面就是我们也有聊到，对吧？就是其实我也问过，就是比如说你们怎么去测这样的模型。那每个人去用模型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办法去评估它，我试一下提一些问题啊看看效果。但实际上模型的评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topic， 也是一个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对，就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评估出来。
是的，有很多模型它号称是追上 GPT-4， 但应用不是这么回事。
这种工作现在很多的嘛。
对，它只是说跑一些特定的为了冲那个分数可能还可以。嗯，如果我是一个技术爱好者，然后我买几张4090，然后能在家里试着训一下跑一下。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训模型也很简单，实际上你首先有数据也很好准备，就是正常文本数据就可以了。然后你有卡有资源，你说了你自己家里有4090的卡反正也够。然后比如说你需要一个模型结构，反正 GPT 你就从网上找一个开源的。然后你需要一个训练代码，然后这个网上也有开源的，这四个东西你都有了，那你就开训吧。
其实也可以自己玩，
对
吧？
自己训吧，只不过
那自己能玩到什么效果？比如说能达到，
这个就处于一个完全不可控的状态了，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很难讲，然后你的计算资源不够，可能比如说你就训练它永远都不收脸，那你就一直等着，对，一直等着，然后包括中间卡坏了，你是重训啊还是怎么着？相当于你手工作坊，反正各个步骤你都能自己做，但是你做出来
没
这个，对，你做出来的产品质量。有的时候可能好，有的时候可能不好，但是就很难保证嘛。但如果你放到工厂里，这个东西反正我们讲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肯定是越大的模型越多的数据，
对，
越多的训练肯定才能保证你这个训练结果是最好的。
对对对，
现在有很多工作，比如说那种量化工作，说比如说最近刚提了一个 1bit， 就是把那个参数量变得很小很小，然后还能达到一样的效果。这个东西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我是不大认可的，因为我比较认可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你训练的量，你计算量越大，你的模型效果才能更好。然后在工厂里实际上你保证的就是你所有的机器都在做这种有效的计算，保证你的 GPU 永远都不闲着，都在做有效的计算。那自然而然我这个所有的原材料的利用率都达到最高了，那才能保证你的产品产出的
这个比喻很好，
效率最高。对，
那比如说如果是想让大家有个基本的数量级上的概念的话，比如说我训练一个 7bit 的模型，对吧？我们也就是说在这个前面我们说大家也要做一取舍，你用多少数据来训练，对吧？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点，或者说市面上大家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然后比如说训练一个 7bit 的模型大概需要的成本是个什么数量级，比如说需要多少张卡才能去办这个事。
就是一般来说呢，就刚才我们讲符合 scaling law 的话，其实这个卡的数量和时间完全是相关的。就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卡少就要多时间，对，多一倍的时间，基本上可以这样直接去对等去换算。但是业界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训练 7B 这个量级的模型都是要就是百卡以上。对，就是当然你说100 200 500那肯定越多越快，对对，越快，对。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基本上就是相应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是100张卡训练 7B 模型的话，应该是如果你的那个数据量，就刚才说数据量是比如说 300B， 就早先的比较少的话，正常的话就大概要一个月多才能训练一次。对，但是刚才也说了，就是现在的话肯定都要到 1T 2T 的，这个 300B 的出来可能效果也不是，
而且它训练一次也不一定成，因为这里面可能会有各种问题。
哦，对对对，刚才讲的那个是就是一切顺利的情况。
对对，但这个里面就是说一般来说需要训练多少次，或者说这个次数是怎么考虑的，或者说这个模型是不是先训练一个小一点的再训练大的，这个里面是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可以给一些这个包括我了解到的，包括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就是 我之前了解到说有些就是大厂实际上是有上来直接训175B 的然后训了应该是可能是千卡训了三四个月，然后后来训出来效果不行，当中也有中断，但是尽量都恢复去训，对，就是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如果说我们直接做这个大模型的话，然后这样子 one shot 的去实验的话，
其实还是要赌，对吧？
对，这个赌的风险非常大，对，
还是先搞中模型好。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经验或者我们走的道路还是稳扎稳打，就是我们就是从小的模型开始，一步一步的往上提，然后把很多的问题都在规模小的时候给 fix 掉，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实验，对吧？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些流程里面你数据的这个 loading 都有 bug 有问题，那你直接去训大模型你这个 debug 的成本就非常高，但如果我在一个小模型上面的话，那我可能一天两天就训完了就能有个结果了，那我当中也就能发现说哦，这个数据 loading 这边有没有问题，所以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是在小的模型上面先去做测试，先去那个跑通，对，然后真的开始训模型呢我们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先从小的模型比如说几百 M 的，然后到 1.5B 的，然后 3B 的，然后 7B 的，然后 13B 的，这样子一步步上去，这样子的话很多的实验东西呢其实都是在小规模的情况下就做了这个尝试，那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再往大的走，那么走到大的模型的话那肯定是希望训的次数越少越好，因为那个带成本太高了，对，这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之前我有看过一些这个也是内部就是资料，就是说 GPT-4 它其实就是一次训成的，所以这个其实当时这个消息放出来的时候，其实对我个人震撼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也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就是公司的这个战略，就是因为如果说 OpenAI 它是一次训出一个成功的模型的话，那你可见它背后的这个流水线有多可靠，
对
吧，
对对对，
就是如果说我试了好几次最后发现相对来说这个好一点我把它放出来，那感觉还不是那么可怕，因为他也要尝试，但是如果
他也很有信心去
对
做这种尝试，
就是说明他的整个这个训练的框架和这些东西包括训练的经验都已经总结的已经非常好了，然后这时候我直接跑一次出来的效果就是我预期的，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觉得就是做这个模型工厂这件事情就非常关键，就是我们不能以就是某一个模型作为一个目标，说我们要训出一个模型达到那个指标，这个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对背后的这个训练流程整个流水线要做到可控，要每个环节都要清楚，然后并且做了这些调整以后它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最后结果要是能够可复现并且是符合预期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工厂给建出来，这个能力才能掌握。
模型工厂这个概念具体的讲一下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就是以及有没有业内类似的思路在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业内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做这个其实或多或少呢都是要建一个训练的流水线的，但是我们强调这个模型工厂呢其实就是想把这个里面的环节更可控和透明化一些，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各家训模型其实这个流程基本上都是不公开的，就是从这个数据的配比，然后到这个训练的这个超参，然后到评估，其实都是各自提一套，就没有一个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讲，就是说数据的这一块，数据的这块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呢做到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只要改一些配置文件，那我其实就可以切换不同的数据，切换不同的配比，然后比如说这个语言多一点，这个语言的这个类型的数据多一些，那个少一些，那这样的话你其实和后面的实验的效果就可以快速的做比对，对吧？你可能尝试一下训一下发现哎，这个 loss 降了，然后我下游的任务去验证一下发现哎，确实有效，加了这个数据就是有效，那这样的话这个实验迭代的周期就会比较短，然后整个操作起来也会非常的方便。
这是一种类似 AB 测试的那种思路吗？
其实所有的这个测试可以都认为是类似于 AB 测试，因为你必须把这个 因素给单独的给
排除掉，
对，你才能知道是它影响了。
所以咱模型工厂就是把它拆开，然后你可以单独调性的一块，
单独调
比较容易调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就我了解的话，比如说像几个月前吧，就是说其他一些公司其实就没有把这些做的特别的灵活和可配置化，就是比如说他们会把数据一次处理完，处理完以后呢就放在那边，然后你去读的时候呢那就是拿这个数据去呢，但如果说你发现这个数据我需要另外一种处理或者说调整它的这个比例，那实际上他们就必须把这个数据再处理一遍，再处理一遍，对，这个其实代价非常大，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过程能够比较动态的去做的话，那就像我们只是改变配置文件，那这个实验的这个成本就会非常低，然后这个速度迭代也会比较快，对，就是所以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如果说整个这个工厂或者流水线能够达到这样程度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这个就是做实验的人员，就是算法的人员去做这个所谓的炼丹，就是我们想把这个过程变成一个更可控的这样的过程，对。
而且所有的 to B 的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东西就类似于来料加工嘛，就是当有一个公司有需求就帮他训一个，然后对，对对，对于我们就整个模型工厂来说，我们机器是现成的，料来了开工训出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假如你没有这一套东西呢，那可能料来了需求来了，你要调整你的机器的摆放位置啊，你要调整你这个机器的先后顺序，那整个你这个加工过程就会拉得很长，而且也不能保证成功率。
对，所以这样也是有咱们商业模式的考虑，就如果做 2B 的话，这样的话就本身也是更经济的一种。
对，整个这也是我们从最开始考虑的，整个跟我们商业模式也是很相关的整个一套这个过程。
明白，
对，
明白。咱们前面提到就是包括芯片中国也在追国外嘛，还有就是也提到了训练的过程都是不太公开透明的，那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开源的模型嘛，而且网上有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国外只要开了源，我们国内很快就能就是做个一样的出来，然后但是其实开源模型
对
可能和大家想象的开源其实也不一样，它和那种以前的那个软件源代码的开源好像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很多开源出来其实我们仍然不知道它背后是怎么搞的一些东西，对吧，就是怎么来看待开源模型以及我们国内用开源模型的一个视频。
对，其实就像自然你说的，其实这个模型的开源和传统意义的软件开源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就是现在的这个模型开源呢其实更类似于就是以前的免费试用，就是很多软件会先让你就是试用几个月，就是现在模型开源也是这样，就是把模型丢出来，然后可能有一些代码帮你去调用它，就是部署起来用起来，但是这个模型是怎么训的，它里面包含哪些数据，就是这个训练过程训了多久啊什么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会都不知道都不能公开。对，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对于用的人来说的话其实带来最大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我并不了解你这个模型本身，就是它根本就没有开放这个源头或者源代码的这部分，它开放的只是这个
做好这个东西，
做好东西，对，你可以拿来用而已，就是不收费的用。然后那这个比如说像刚才聊到 2B 的这个场景其实就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模型训的用了哪些数据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知道说你这个以后用了以后会不会有问题，对吧，那你如果说出现一些这个数据是用户的隐私也好，或者说不合法规的也好，甚至于不合这个道德规范的这些其实都不太合适，对吧，那我给到我的终端用户用了以后，那之后就会有更大的麻烦，肯定有公关危机啊这些，或者甚至于说有一些生产的事故，对吧，就是说它的这个如果依赖于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那么就是所以如果我们拿这个开源的这个模型直接拿来用的话呢，其实这些风险你都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背后的这个数据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如果说是我们自己能够训练这样的模型的话，那相当于说整个这个数据的配比啊，给到它什么样的数据，这个流程都是透明和可控的，那对于就是我们的客户来说的话，那当然就是知道这个流程，甚至于他可以说某些数据我不希望要，对吧，或者说我公司的数据我希望加进来，但是呢你得要保护起来，你不能说 就是透露出去，给外界这样子。那所以这个过程就必然决定了说，训练模型的这件事情其实要和 to B 的这些合作伙伴要一起来做，而不能说是我就是在网上下载一个开源的就能完事。对，
那国内的很多厂商，就是很多人也说他们是利用开源的东西来改，这个是怎么实现？是用开源的架构，但数据不用，他是自己弄的还是怎么弄的？
对，就是就一开始我们其实有聊到那个三个阶段嘛，就开源的模型呢，实际上有些是可以做 fine tune 的，就是你可以去影响它，但是不是从头训。但这个的话呢，其实就前面讲的那个问题仍然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你可以理解为说，我整个这个训练这个模型假设是100份数据，我 fine tune 可能只能影响它其中 1%， 就一份的这个数据，或者我再加一点进去，我加个5份数据进去。但是问题是那100份未知的数据你永远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而你的这个5份数据加进去以后和那100份数据之间怎么样交互，怎么样影响，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其实就造成了刚才我们也聊到说 fine tune 以后可能另外一些问题莫名其妙它就不会了， 对吧。所以对于企业来说的话，用这个模型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它没有办法知道说那个大头的那一块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所以你 fine tune 的话，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我拿这个模型去做这个一定的适配或者动，但是最终你给到用户去用的时候仍然有这个不可知的这个部分在里面，然后效果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不可控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少数的这个学术机构它实际上是有把这个模型训练的代码和这个数据都公开的，
很少，规模也
很少，对，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从就学术研究的这个角度嘛，就是大家一起来共享这个知识。但是商业机构基本上是没有这样去做的，就是所以这个就带来了说，你就算比如说像这个 Llama， 很多他们的 technical report 里面其实是有提说我用了这个数据、这个数据、这个数据。但实际上这些数据之间他们怎么清洗，
对，
怎么样去配比，怎么样去采样，
对，
其实都不知道。然后
还有操作空间，
还有操作，而且你训练的时候你包括说先用这个数据再用这个数据，这些
也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然后还有就是你训练的时候超参，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学习率 learning rate 这种，其实都会影响他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就是loss 收敛的这个速度啊，或者说会不会能收敛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点啊，这些都是会影响的。那这些东西它如果不完全公开的话，你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复现它这个过程的话，其实它都有一定的这个隐患在里面，你始终是不知道它那块是怎么样的。对，
尤其是更早的时候大家要解决的都是有无的问题，肯定都拿国外开源的模型翻出尽快发一个模型，但是解决了有无的问题，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在自己做一些探索，对，做一些自己的探索。包括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 GPT 这个结构是不是唯一的架构，是不是最好的架构，这个实际上
对
都不好说。包括国内有那个 RW 什么的那个架构，这都是 对 RWKV， 对，是跟它类似的架构，但是因为整个这个尝试本身是要花很多钱的，所以大家肯定是尽可能的把别人尝试过的东西拿过来接着用，
先把那个尝试的肯定可以，这个尝试的你还不知道行不行。
对你如果做一个新的尝试可能会更好，但是也有可能会失败，而你一旦失败了是要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的，所以大家不会在特别大的地方做更多的尝试。
所以说如果一开始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往往比如说国内厂商会拿国外的开源模型来先翻通一下，先用着，对吧，然后将来再自己搞，然后自己搞之后再琢磨着能不能走别的技术路线，对吧，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对
我看国内的很多厂商也是想，因为你想正面全面超越 GPT 还是很难的嘛，但是大家想能不能做一些自己的特色出来，比如说我能不能对长文本做得特别好，比如说咱们之前聊过能不能对多语言做得特别好，就如果我想做这种更特色的功能，那我在做的时候是怎么把这个特色功能做出来的，比如说我这个模型如果我想支持长文本支持特别好，那这个和训练一个更常规的模型它的区别在哪里？
现在很多这种特色功能都是有一点噱头类的 PR 类的点在里边的，就比如说有很多量化的工作，就本来你一个参数是用多少精度，就是量化解决的就是这个事儿。然后现在很多量化就是我用更低精度的来存储这个参数，那我模型自然用的资源就更少了嘛。这个精度大家一直在 PR 的，从 int 八到 int 四，到现在最新出的就一 bit 到头了，不能再小了。然后包括文本长度，从1000到2000，到现在无限长，这个也就到头了。但是从单纯举这个文本长度这个例子，我实现一个更长的 context length， 实际上这个后边的对用户来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嘛，但是实现起来实际上是有很多种方式的，就复杂程度啊，包括它难易程度都有很大差别的，包括最终的效果影响实际上是很多的。比如说最好想但是要费更多资源的实现方式呢，就是我训的时候 context length 就直接加长嘛，对吧，这个就反正
直接用长的
对对对，然后这就要费更多的资源，因为你要算 attention 的时候，这个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计算量嘛。然后有最好想的方法呢，就是我长度破一倍，但是你用户给了我一个2000的长度的 context， 我直接随机扔一半，然后我现在实际上给到模型的就还是1000。
对，
那我也可以说我支持了2000的 context。
但其实有一些是他没有真正能理解的，
对
吧？
这也是一种实现方式，但这就很简单。所以单纯从这个他 PR 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那结果上都是我支持了无限长的 context length。但是技术上讲，它有不同的难易程度来实现。然后现在 PR 大家已经 PR 到头了，精度已经降到一 bit 了。context length 现在大家都有人支持无限长了，那已经没有从这个角度再好 PR 的需求了。那实际上这些东西更多的都是一些噱头，你可以这么理解。包括这个模型，现在大家在卷的都是越来越小。我现在发一个 7B 的模型说超越了 GPT， 现在我又说发一个 3B 的模型超越了 GPT4。这实际上都不能保证你最终在生产阶段，就是在使用者的阶段，尤其是你 B 端的使用者，像你这样，它的质量都很难再做保证。所以提这些东西，下游的质量保证不了，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看参数什么的意义不大，就他不相信你买个电脑看看什么配置，就是你这个配置买回来它不一定管用，就是还是得看实际的效果，对吧？
你刚才 Victor 讲了两种极端的这个方式，其实当中呢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我训练的时候没有用很长的文本，但是我后期做 fine tune 的时候用一些长文本去 fine tune， 这个也是一种中间道路，对，你可以这样做，对，然后其实你也可以用更工程化的 trick， 比如说我就把长的文本切了段，然后分别放进去，对。这个其实早期的那些就是比如说帮你读PDF 啊，读的是用这个方法，对，那个效果肯定就会打点折扣。
很关键的一个点实际上是那个 attention， 就相当于说你生成的这个文本要跟前面的文本有关系嘛，然后这个关系是由那个 attention 来决定的。然后这个 attention 的计算方式呢，现在就大家反正有提各种各样的新方法，然后这些可以实际上这些新方法有效的前提下，你都可以保证你的这个 context length 可以越来越长，因为相当于本质上来说，你肯定前文里跟你后边的东西有一些是不相关的，这些不相关的只要它能忽略掉，那它就能容纳更长的相关的东西在，包括这几天比较火的 rain attention 都是解决类似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就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创新，但是能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更多问题的一些创新。对，
对了，我最后问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大家在判断一个模型大小的时候都是说多少参数几 B 的参数，对吧？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参数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那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多大的参数，这个参数怎么来理解，这个参数本身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函数y 等于AX， 那个 A 就是一个参数，
对，
这就是一个参数，
嗯，
然后神经网络就是不同的把不同的层把所有的参数一层层的叠加，
嗯，
一 B 的参数就是有一个 billion 的 A， 这种参数，
对，
就相当于参数量就有那么多，
对，
然后具体这个 A 应该等于多少呢？就是通过你训练过程中不断的你和你这个数据，把这个 A 是多少具体的算出来，
啊。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一 B 就是有一个 billion 的这个参数，每一个参数就是具体的一个数字，可以理解。
它其实不是人工调的，是训练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
对吧？然后如果这个参数越多，相当于它能思考的就越复杂。
对，
是的，是的。比如说用一些基本的像数学里面的东西做比方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有去解方程，对吧？就是这个就是刚才 Victor 举的例子 y 等于 ax， 或者如果是一个多项式，那你可能有 a1x 加上 a2x2 a3x3， 那你就好多个系数嘛。但我们知道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只有一个系数的话，你可能就是一条这个直线，
对，
对吧？然后你
太简单了。
对，如果系数多的话，你可能可以有更复杂的曲线。
对，
那然后就现在这模型就是有超多这样的系数，那它可以拟合的这个曲线就会很复杂，那就能够相当于所谓的理解这个世界。对，而这个参数的话，就是如果人去手工去写或者调，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太多了。对，但机器的话，它就会把这些参数就相当于调到一个比较好的合适的一个点，然后呢，最符合现在你给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样式。
所以我们所谓训练，其实也就是通过训练方式让机器把这些参数定下来。
对，是的，就是一个让它去确定一个最佳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过程。
这个参数能匹配到那些给它的材料。
匹配到的给它的材料，是的，就是那些材料其实不管是中文啊英文啊这些其实也会转换为另外一个数字。然后就那个数字和那个参数你就可以算了嘛。
对应关系。
对，对应关系，然后算了，然后把那个参数给定。这个可能要稍微补充讲一点，就是这个参数和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context length， 比如说和 learning rate 这些，这个参数其实是两类参数。就是大家一个模型发布出来看到的那些数字，就比如说 context length 是 1K 或者 2K 这种，这个呢一般称之为叫超参，就是叫 hyperparameter。 然后包括 learning rate 啊，包括这个就是这个模型相关的描述这个模型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称之为叫超参。而真正的参数实际上就是模型里面的那些数字。对，超参一般来说是就是人们根据经验在训练一开始就要定下来的。因为他训完了以后那些就
他就是这个结果嘛，他就超参其实就设定他期待的那个训练的结果，
训练的结果，
对吧？
是的，是的。
超参就是我让他怎么学，我先告诉他，然后参数就是我学出来的结果。对，
正好讲的这个参数还可以讲一下，就是那个大家可能也会疑问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叫 checkpoint， 对，就是训练当中的一个状态，
节点，
对，一个节点。这个 checkpoint 出来以后呢，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也是一堆参数，就是模型本身嘛。然后你训练到任何一个 checkpoint， 实际上你都可以把它取出来，然后它都是一个模型。
就它学到这一步
了。对，它学到这一步。
这个参数的结果。
是的，是的，就是就像人去读书一样，你读到一半也是一个读了一部分的一个状态嘛。
对。
所以这个模型也是学到哪一步，你把它拿出来都是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的效果呢，其实就要看你去用它，去评估它那个。然后整体上来说训的越久，就是越往后的这个步骤，相当于他读了更多书，学了更多知识，那他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对，
那我们要不要聊一下那个商业模式方面，这个要聊吗？比如说你们将来是怎么考虑，因为前面我们说的会服务一些 B 端的用户什么的，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要介绍的，或者说就是怎么考虑将来这个模型怎么来变现。因为其实我最近也看了几个 AI 方面创始人的采访什么的，就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PMF 嘛，大家都会问，就很多人会关心一个模型什么时候能达到它营收平衡的那个点，或者怎么能找到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呢？这个是你们考虑范围之内。
就我们整体上还是考虑 2B 的一个业务方向，然后因为之前我也做过很长时间的中国国内的 2B 业务，就是国内的 2B 业务跟美国的 2B 业务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美国可以以这种出小 B 的形式来保证一个 SaaS 公司的一个存活嘛，
对，
但是国内可能就相对来说这种环境会差一点，
对，
所以我们更多的考虑的 2B 业务呢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客户的客户画像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他对大模型有一定的需求，但是他同时要求整个大模型自主可控，就是可控性会要求高一点，那他就需要通过自主训练 pre-train 的一个模型来达到它的这个业务场景，然后这样其他的 通过 Fantune 啊，通过 Prom 这种方式可能都不现实，
嗯，
它需要从头自己做一个 pre-trained 的模型，
嗯，
然后我们对我们的客户呢，可能他可能还对模型的这种产权和这个命名权之类的都有一定的需求，
嗯，
对我们的客户画像大概是这样的，主要的两点，实际上第一点就是要求模型可控，然后第二点就是要求模型这个的独立权吧，相当于对，然后这样的客户实际上在国内也有很多，
嗯，
对我们可能觉得这种商业模式是比较行得通的一种方式，然后跟我们整个这个产品和这种业务模式也是很搭配的，对，因为我们主打的就是最高效的通过模型工厂帮助客户来训练一个独立自主的模型，但有一个这样的模型对他们自己的业务来说是有帮助的，大家又不可能自己真正的从头开始训一个自主客户的模型，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生态，
其实能想到很多像手机厂商汽车厂商可能他们都需要这些模型在自己的，而且他这个模型也不能搞得特别大嘛，他需要可能需要在车机里面的运行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行业，
我们现在做过的一些客户，包括我们接触很多的客户，都是这种汽车厂商或者跟车机相关的这种厂商，包括一些工业界的客户，包括一些医疗界的客户，这种客户可能是一些偏传统的企业，但是他们都需要大模型对他们的业务进行一些赋能，然后对这种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对，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